比特语言子。美团做的业务很多，从团购开始，又重点发展出猫眼电影、美团酒店、美团外卖等业务。从2015年开始，外界把美团的业务布局理解为 T 型战略。 T 型战略意思是美团的团购是一个平台的横线，猫眼电影、美团酒店、美团外卖等业务可以理解为一条条深入垂直领域的竖线。因为形状像字母 T， 外界把美团这些不断拓展细分领域的行动称为 T 型战略。王兴认为，互联网能带来巨大的价值。我始终相信互联网会改变一切，凡是没有被互联网改变的行业都即将被互联网改变。虽然这个改变是根本的、彻底的，但不一定是最底层的。例如互联网对农业的改变，对食品、对餐饮的改变，对汽车的改变，它并不改变你种的稻子，也不改变菜的好坏、汽车的好坏。王兴把美团的业务非常形象地用原子、物质单位、比特、信息单位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描述。美团所做的一切事情是移动比特辅助移动原子。世界分成原子和信息两个部分，原子是物质单位，比特是信息单位。互联网的作用，一个是用移动比特代替移动原子，一个是用移动比特辅助移动原子。以前印书需要伐木、造纸、印刷，把它运输到读者的手里去。电子商务一开始是在互联网上面卖书，亚马逊、当当是用移动比特辅助移动原子，读者不用跑到书店去买书，在网上点击几下等着收书就行。如果读者直接用阅读器在网上看书，那就是移动比特代替移动原子。这些年美团所从事的不是移动比特代替移动原子，我们做的是移动比特辅助移动原子的事情。因为不管互联网如何发达，网速如何快，屏幕如何好，都不能代替消费者咀嚼一块牛肉或者按摩时的感觉。但是会有用移动比特辅助移动原子的机会。例如电影院已经建好了，已经投入了资源。美团让大家能省钱省心地买到更便宜的票，但是要真正看电影，消费者还需要去电影院。在餐饮方面更是如此。如果电影的将来很有可能被网络视频部分替代的话，餐饮在很长时间是看不到的，因为每个人最终还是需要吃饭，这里面物质无法被取代。可以用移动比特辅助移动原子，让大家找到更好的餐馆，知道点什么菜更好，得到更好的折扣或者更好的服务。或者另一方面，改变移动原子的方向，像美团一开始帮消费者找餐馆，后面消费者不想出去可以外卖送过来。随着互联网对服务业改造的深入，美团在各领域的业绩也越来越好。移动比特辅助移动原子应该算是最基础的逻辑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美团在战略布局上没有局限于只做团购，而是更深入地做了很多产业。对服务业的改造越深入，平台才越有价值。这也是为什么美团一直要从团购切入 O2O 领域，在 O2O 领域学习亚马逊。美团最早对外讲述 O2O 是2012年10月，王慧文在接受腾讯科技采访时首次对外阐述美团如何看待 O2O， 还重点分析了亚马逊这家公司。这次采访如果列在美团所有媒体采访里面，肯定是非常频繁的一次，里面没有什么亮眼的金句被广泛传播。但这次采访又非常特别，这是美团首次对外阐释对 O2O 的见解，以及 O2O 与美团现有业务的关系。这篇新闻稿的正式发布时间是2012年10月29日星期一，采访以及稿件的确认都是在周末完成的。当时外界对 O2O 题材很感兴趣，当然这个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一个定论。 一般认为 O2O 是一种线上虚拟经济与线下实体店面经营相融合的新型商业模式。在国外，采用 O2O 模式的网上房屋短期租赁公司是当时硅谷成长最快的公司之一。不过，当时国内的典型案例还是集中于团购领域。王慧文认为，团购是 O2O 的子集，类似电子商务跟 B2C、C2C 的关系。王慧文还判断 O2O 也会有很多模式，它的模式甚至会比电子商务的还多。后来美团旗下众多的业务也印证了这一点。美团的扩张思路是以团购为基础，让商家认可美团的品牌，跟消费者保持良好关系，同时成为现金流支柱业务，再向外扩张业务。王慧文做了一个类比，希望团购对美团的价值像阿里巴巴的 B2B 对于阿里的价值，能提供一个现金流，为开展新业务打下良好的基础。后来美团外卖崛起，并取代团购业务成为美团营收的支柱业务，其实也印证了王慧文当年的判断。饿了么一直强调和美团外卖的竞争是一楼攻二楼，养工很难受，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成立。团购业务为新业务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现金流，在获取商家时还有一定的品牌效应。 O2O 是什么？我们认为 O2O 跟团购的关系类似电子商务跟 B2C、C2C 的关系。电子商务有很多模式，包括 B2C、C2C 等等， O2O 也会有很多模式，它的模式甚至可能会比电子商务的还多。所以我们会以团购为基础，让商家认可我们的品牌，跟消费者保持良好关系，同时成为现金流支柱业务，再向外扩张业务。做一个类比，我们希望团购对我们的价值像阿里的 B2B 对于阿里的价值。有一天阿里做 C2C 了， C2C 跟 B2B 关系还不那么大，但阿里 B2B 能提供一个现金流，所以淘宝在出去砸市场时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补充，敢跟易败死磕到底。不仅如此，因为阿里 B2B 做电子商务，所以他们团队在电子商务上更有经验，淘宝可以把阿里巴巴很多经验拿过来用。另外一点，阿里 B2B 做得很好，在做 C2C 这时，整个企业品牌更容易获得媒体和投资商及商家认可。团购就像阿里的 B2B 一样，是很辛苦的业务，但只要我们最后胜出，这是可以产生现金流的业务，可以为将来在 O2O 领域扩张很好的之路。在 O2O 领域，线下团队价值会更大，因为大部分 O2O 的事情都离不开线下工作，也让我们在 O2O 领域有更大的想象力。美团在当时已经取得了比较领先的市场地位，那么他怎样对工作进行优化呢？在美团内部一直比较重视向亚马逊学习，而且在亚马逊还承受着很多质疑的2012年，美团就开始对亚马逊进行研究与学习了。2012年的亚马逊还是一家亏损的公司，亚马逊2012年全年亏损3900万美元，而且这家公司似乎缺乏专注，除了电子商务，亚马逊当时力推硬件产品，还收购图书出版公司，开设了自己的社交游戏工作室，外界也普遍无法衡量公司的估值。王慧文在一次跟我们开季度会时用过一个比喻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搞高科技的事情，而不是搬箱子的事情。就像亚马逊，看起来他们是在搬箱子给客户送货，但实际上是在用高科技搬箱子。所以王慧文对工作优化的回答是用科技手段对工作进行优化。比如原先美团跟商家结款时是财务人员人工结算，现在跟商家结款是系统自动结款，这方面例子很多。如果做一个类比的话，就是亚马逊， 不仅是电商企业，更是一家科技企业。亚马逊的经营流程大部分实现了电脑化、自动化，这使他们效率越来越高，成本越来越低。原先我们跟商家结款时是财务人员自己算，现在跟商家结款是系统自动结款，人员不需要那么多，而且速度会更快。如用财务人员算，大概需要上百人，成本很高，且速度不快。这方面例子很多，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一直做改进，把所有能系统化的事情，能用电脑自动处理的事情，尽量让电脑自行处理，减少人工，既快效率又高，而且还不容易出错。我们最近在大规模招技术人员，我们的定位是科技企业，像亚马逊做了电商后开始做云计算，因为它是一家科技企业，一直用科技方式来改造整个企业经营流程。企业经营流程大部分实现了电脑化、自动化，这使他们效率越来越高，成本越来越低。同时他们因为积累了很多经验，所以在云计算这种高科技领域里能做好，成一家云计算企业，我们也要朝着这个方向走。虽然我们在经营一个人数非常庞大的行业，但我们相信行业需要如此多的人，才让我们能把机器用得好，大幅度提高效率，降低成本，并让我们在效率上胜出。花同样的钱，我们可以办更多的事儿，或者做同样的事，我们可以用更少的钱，更短时间做到，这才会成为我们真正的价值。用科技手段来做业务，是美团与很多竞争对手的差别。美团在千团大战中能够成为最后的胜者，在电影、酒店、外卖等领域后来居上，科技是重要原因。同时期的竞争对手在综合能力上也许与美团有差距，但是当互联网巨头们都纷纷进入战局的时候，美团遇到的挑战也会越来越大。这一天说来就来。